魏延将威奉令去夺取散关。丞相交代的很清楚，说你们需要马不停蹄，不许有一时一刻的耽搁。你们到了散关，散关那地方有曹魏军把守，听说你们一去，那就把他惊走了。为什么要这么快赶到散关呢？因为长安呢，一定要派兵来增援陈仓。当人马走在半路上，他也就知道了陈仓已经丢失了，自然而然的他是不战自退。诸葛丞相这一吩咐，二将就立刻领令啊，带领着五千人马，那可真称得起是人不卸甲马不离鞍呢、啊、离开陈仓就奔散关来了。这个散关在哪儿啊？就是大散关，就是现在的陕西宝鸡市西南大散岭上边。为什么要夺取这儿呢？因为这个地方是川陕的交通要道，也是军家必争之地。魏延姜维他们来到散关这儿，真不出丞相所料，守散关的曹魏军呢、啊、听说西蜀人马已经夺取了陈仓，又来打散关来了。这些守将是弃关而逃。魏延姜维到这儿没费吹灰之力就把散关得过来了。魏延站在城头上长长出了一口气呀、啊，哎呦！姜维一看，怎么了文成？哎，我可疏散疏散，痛快痛快。这家伙从汉中一出兵，说真的伯爷，我这心就在嗓子眼这儿提了着。瞧见了没有，从点兵那天起直到现在，盔甲没离身啊啊，这也太紧张了。尤其是让咱俩领兵夺取陈仓，我根本就不知道好招兵了。丞相也没向我交个底儿，为什么三天期限准备好了叫我立刻动身不去辞别？感情丞相嘿跟着关兴张苞啊已经进了陈仓了。你说咱们丞相这仗打得多漂亮啊，我是服了。这回又让咱们到散关来，说咱们到这儿就能把敌军惊走，果然走了。嘿，伯约，我可得呀好好休息休息了，我得把盔摘了甲卸了。哎，姜维一听，我说温长将军，丞相可吩咐了，让咱们人不卸甲马不离鞍，得小心着点，曹魏军派人来增援陈仓。哎，哪儿那么巧的巧事儿啊，那不过呀是咱们丞相的估计。伯约，你跟我呀好好松快松快吧。说着哗解下卢海带，他就要摘盔卸甲呀。就在这时探报来报，启禀将军，您看西南脚下是征尘滚滚，浩带飘扬，有一支曹魏军人马向散关杀来。啊！我言这么一听啊，咵，把盔又戴上了。哎呀，我说伯约呀，咱们丞相是神人呐！快，你我分头迎敌。真来了曹魏军人马了，真来了，谁呀、啊？张合。张合在长安奉命到陈仓来帮着郝昭，是据守陈仓。当他走到半路上就听说了郝昭已经病死在陈仓城。嗨，张合是又难过又着急啊，难过这么智勇双全的一员大将没想到病死在陈仓，着急哎呀郝昭病死了，这陈仓不危险了吗？他恨不得一步就跨到陈仓。张合传令三军呢、啊、是背道而行，按现在话说叫急行军呢、啊、连埋锅造饭的功夫都没了。
当张和接近散关的时候就听说了，郝昭死了，陈仓丢了，已经被诸葛亮的人马给占领了。
哎呀，这可怎么办？张和是心急如焚呐，
他想到散关来看看，探听探听虚实。哎，等到这儿啊，他才知道感情散关也丢了。前面有西蜀两员大将魏延和姜维挡住了去路。哎呦，张合一看这怎么办呢？我这些人马就算过去，而且还过不去，过去又当如何呀？到陈仓去，诸葛亮在陈仓那儿等着我呢，我干嘛去呀？再说我得费多的力气才能杀退了魏延与姜维，干脆我撤兵吧。张合往下一退，魏延姜维是从后掩杀呀，杀死杀伤曹魏军无数，得了好多东西。随后魏延派人镇守散关，自己呢回到陈仓禀报丞相。诸葛亮这么一听，哦，你去散关去得很及时啊，也就是说没误军令，哎，赶了去正好把张合给挡住了，做得很好。诸葛亮传令派一支人马兵取建威，这建威在哪儿啊？在甘肃城县西北啊。嚯，西蜀军军威大振啊，你瞧瞧，这次跟随丞相诸葛亮由汉中一出兵到这儿，没费吹灰之力取了陈仓，得了散关，又拿过来了建威，这可真称得起是捷报频传呐、啊！这得胜的消息传进了成都，西蜀满朝文武没有一个不兴高采烈的。刘禅呢、啊，派大将陈氏啊，带领着人马，还带着好多的慰问品，到陈仓这儿来劳军来了。诸葛丞相也很高兴，诸葛亮除去留下一些人马看守陈仓，把住散关，守住建威，现在这运粮道算是得过来了。诸葛亮这心里啊轻松了不少啊，就因为得这么一条运粮的大道，那得花费多少心血，耗费多少心机呀，多不容易。陈仓取过来了，街亭就没有什么忧虑了，所以丞相放心了，又一次率领人马兵出祁山，这是第三次北伐中原，三出祁山呐、啊。西蜀营中的众将一个个是擦拳抹掌，议论纷纷呐、啊。议论什么呢？行了，这回丞相是决心已下呀，咱们就要跨渭水进长安了，长驱直入，没有什么遮挡了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西蜀将校都知道了，曹真呐、啊、有病了，由长安回洛阳了，养病去了。现在长安这儿据说什么郭淮、孙礼，就是这么几员将在这儿呢，那哪是咱们丞相的对手啊？只要丞相一声令下，咱是一鼓作气了。哎，对，也有道理，这都是没准的事儿。可也不知道丞相还有什么别的神机妙算，不管什么样的神机妙算，我算猜中了，这次咱们要是不到洛阳绝不能回兵。你算了吧，到洛阳咱还回什么兵啊？那中原就是咱的了，回过头来咱就打江东。正在议论着的，忽然间听巨将鼓响了，呵，丞相升帐了，快去听听。嚯，文武众将全都到了。丞相看了看众将，说现在咱们的人马已经又出了祁山了，那么曹魏军算计我们呢，必然派兵啊要取雍州取梅县，我偏偏不打他的雍州和梅县，我想派两支人马取武都和阴平。为什么要取这两个地方？ 因为武都阴平啊都是跟汉中接连之地，离汉中非常近呢、啊、现在呢也在曹魏军的管辖之下。我要打一个出其不意的仗，不知道哪位将军愿讨令取武都取阴平。丞相的话音还没落，姜维出班插手施礼：“姜维愿讨令，兵取武都。”诸葛亮点了点头。姜维的话刚说完，王平过来了，也愿讨令，兵取阴平。诸葛丞相很满意的一笑：“派这两员将去，你就不必再有什么牵挂了，各自给他们精兵一万，不得违误军令。”二将是领令出营，一声炮响，分头出征了。这武都阴平在哪儿啊？武都啊是个郡名，他的治所呀在下便道，就是现在的甘肃城县西30里。这阴平呢在甘肃文县西北。诸葛亮这番安排那可真是完全出乎曹魏军意料之外。你想啊，西蜀人马已经兵出西山了，哪有遮回去又取武都和阴平的道理呢？诸葛亮的想法呀，因为这两个地方离着汉中太近了，说起来那是人家西蜀的地方，可现在呢由曹魏军在占领着，如果把曹魏军赶走，把这两个地方得过来，不单呢没有什么后顾之忧，地势也扩大了，哎，所以诸葛亮才这么安排的。这是使长安的郭淮万万想不到。郭淮干嘛的？郭淮都懵了，听说诸葛亮已经取了陈仓，得了散关，兵取了建威，现在领着人马出了岐山了，可把郭淮吓坏了，心说完了，是不是诸葛亮要跨渭水进我的长安呢？哦，甭问呐、啊，他既然兵出岐山，肯定他要取我的梅城和雍州啊。要把雍州取喽，那郭淮可就真傻了。这雍州啊，在什么地方？在陕西的西部，甘肃的东部。他的州治啊，当时就在长安。你想郭淮能不紧张吗？把孙礼、张合找来。说现在诸葛亮已经兵出岐山了，肯定他得取梅城，取我的雍州。我呀现在就亲自到梅城去镇守，让孙礼守雍州，张合镇守长安。我现在就给天子上表告急，请他快发救兵啊，长安危险了。孙礼、张合呀反倒得安慰这位都督郭淮，说您不必这么紧张啊啊啊啊！郭淮嘴里答应着，实际这是劝皮儿劝不了瓤啊，怎么能不紧张呢？诸葛亮亲自统帅大军几十万，已经出了岐山了啊，跨过渭水就到我这儿来了，你拿我当谁了？我不是咱大都督曹真，更不是司马懿将军。行了，别劝了，连夜写好表彰，派人送往洛阳，把这表就交给曹睿了。这可真是火上浇油啊，怎么了？曹睿这正急着呢。这皇帝着什么急呀、啊、他刚刚听说江东的孙权已经称帝了，不仅称帝，人家跟西蜀非常要好，据说联合一处要共同发兵，说孙权呢称帝之后，他派陆逊为大将军，来了个6郡81州总动员，到处都在练兵，大造战船，就要入寇中原了。据说这次啊，那声势比哪次都大呀，简直那声音喊的是震天响，这多可怕呀！这事儿还没弄明白呢，好嘛，郭淮来了表了，说诸葛亮已经兵出岐山了，一块拿过那么些地方去啊？哎呀， 曹睿手足失措呀，把茶杯都扔了，他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啊，看了看他那左右的文武，谁能给我出个主意，看来谁也出不出什么主意来，快去给我请司马将军。把司马懿给请来了。司马懿见驾之后，陛下，将老臣唤到此处，不知有何吩咐？哎，司马将军，你看这儿有两份表彰啊，江东的孙权已经是建立称帝了，偷偷的当了皇帝了。你再看西蜀的诸葛亮又一次亲统人马，兵出祁山，这边如何是好？哦，司马懿把这两份表彰看了看，哦，这都是边关打来的表彰，也就是说是告急之表啊，请皇帝赶快派兵前往据守。陛下不必忧虑。嘿，瞧瞧你司马懿这稳当劲儿，他说完之后笑了。哎呦，曹睿一瞧，我说老将军，我这儿都愁成这样了，你怎么还乐了呢？老将军呢、现在情形如此紧急，寡人焉能不忧？陛下且请宽心，江东绝不会发兵。
那是为何呢？
您要知道，诸葛亮并没忘记萧亭之仇，之所以他联合江东啊，那他是怕咱中原兵取西川啊，他勉勉强强的跟江东结成盟好，江东的孙权不是也是如此吗？他也并没有忘记他怎么取得人家西蜀的这荆州，怎么杀害的关羽，萧亭一战战败了刘备，火烧连营800里啊，江东和这西蜀交啊也是假的，他们是相互利用而已。孙权之所以这次称帝，对他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时机，因为诸葛亮两次率兵兵出祁山，陛下您呢只得派兵去据守，那么就是说我们腾不出时间来兵取江东，孙权才借着这个机会他建立称帝。他称帝之后肯定他很心虚，一定得往西蜀去送国书，上表彰，看西蜀对他什么样子。甭问，西蜀使臣已经到了江东了，请陆逊出兵。陆逊完全明了啊，他知道，所以他只得假意答应，表面上看他像要出兵的样子，实际他根本不能出兵，他得先看诸葛亮这一仗打得怎么样。诸葛亮发兵，我们得派人去据守与他迎敌，如果说诸葛亮打胜了，哎，这时候陆逊很可能出兵，要是打败了，他一定要坐山观虎斗，保其实力，根本不能动兵。所以我说江东不可虑，所虑者倒是诸葛孔明，您应该派将前往长安据守。哎呦，司马懿这一番话说的头头是道啊，说的曹睿啊担惊受怕的紧张劲儿全没了。哎呀呀，多亏老将军提醒啊，既然江东不会发兵，那寡人我这心里可就踏实多了。哎，正像司马将军说的，应该派人到长安拒敌诸葛亮。哎呀，曹睿想派谁呀、曹真现在病着呢。嗨，司马将军，我看你就辛苦一趟吧。 曹睿当时传旨啊，封司马懿为大都督，总领西一路各处人马，吩咐人到曹真府中将总兵帅印取来交给司马懿。司马懿一听，这个慢来慢来，陛下，请您不要派人到曹真都督府中取印
啊。曹睿一听，那哪行啊，怎么这做个官哪能没印呢？
那是总帅印呐，你非得长着他不行啊，不然你怎么带兵啊？我得派人去取。不必，陛下，请您答应老臣，我要亲自到紫丹府中去取印。
您别派人了，我上曹真那儿拿去。
哦，曹睿点了点头，明白了。不用问，司马懿这意思是啊，就手到曹真那儿去问问病，看看他的病情怎么样。这是很好的吗？那就有劳老将军你了。陛下，老臣告辞了。司马懿给曹睿施了个礼，他就回府了。回到自己府中吃过晚饭之后，他吩咐一声，换换衣服，脱掉官服换便衣呀。司马懿换完了衣服，告诉家人准备轻车一辆，坐着这么一辆小车，司马懿就奔曹真的府来了。来到府门，告诉人到里面通禀，说司马懿求见曹真都督。曹真这时候干嘛呢？养病呢。他不是因为在长安病了吗？这才回到洛阳来调治调治，休息休息。其实啊，曹真这个病倒不那么十分重，主要他心病太重，他忧虑长安，说我走了，郭淮孙礼等人能不能守住长安呢？诸葛亮会不会由汉中再次发兵啊？
他这满脑袋都是事儿，这病怎么能够好的那么利索呢？
所以好好坏坏，现在突然听说司马将军求见，哎呦，曹真一听，快就把他请到我的卧房来。
司马懿进来，进门一看，曹真挑起幔帐，正要下地穿鞋迎接司马懿。司马懿赶忙抢步上前，把曹真给扶住了。哎呀，慢来慢来，都督何必太谦呢？您就在这儿躺着，我呀就在床边这儿坐着，我就是来看看您。说着，曹真吩咐赶快看座。司马懿坐在椅子这会儿，端详了端详，打量了打量曹真，气色不错呀。都督，看您这气色比您刚回来那时候可强多了。
哎呦，将军，你多有挂念呢。
都督，您可知道，如今吴蜀两家会合起来，他们要兴兵入寇吗？
就是说，西蜀和江东同时要发兵来打咱们中原来了，你知道吗？
曹真一听，吓得一哆嗦，什么？没听说呀。哎呀呀，家人误事啊！
怎么，大概家里人呢，上上下下看我有病，有什么事儿都不跟我说。这两天我一再催问，边关可有表报，他们没有一个说有的。这大概是怕我分心呐。
仲达，方才你说什么？吴蜀已经会合一处，兴兵入寇了。哎呀呀，如此说来，那天子怎么不拜仲达为帅，赶快分兵据守啊？
曹真真有点着急了，这了得吗？这个一处来打就够瞧的了， 江东西蜀同时发兵，这得怎么个抵挡法啊？曹真这一急呀、啊，司马懿倒乐了。司马懿用手一推胡须，呵呵呵，子丹，你过奖了。我司马懿财薄志浅，不称其职，我怎么能够挂帅呢？哎呀，仲达，这都到了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这么客套？来人呐，赶快把总兵印取来。
哎，慢来慢来。
司马懿摆手，都督啊，请你少虑，我倒愿助都督一臂之力呀、啊。但是我司马懿绝不敢受印。我呀，当您个副手行，做您个助手可以。您要把帅印给我，那我可不敢当。司马懿说这话的时候，他的眼睛啊是紧盯着曹真的脸。怎么回事？看他曹真脸上的表情，端性曹真的这眼神，从眼神里能看出来，曹真让取帅印倒是真的还是假的。曹真现在眼都直了，怎么他是真的呀？现在西蜀东吴同时发兵来了，曹真能不急吗？他着急主要是曹使的江山呐。那曹睿是谁呀？他是干什么的？他是曹家的宗亲，他是真急。司马懿越这么稳当，越这么客气呀，这曹真是越加着急上火呀。他听到这会儿，俩手一摁床，腾的一下蹦起来了。当时啊，曹真脸上的汗都下来了，这可真是打心里往外着急呀、啊！怎么一着急发了一身痛汗？你还别说，曹真现在觉得身上挺松快，哎，这点汗出的还真好。他这蹦起来可不是为出汗，他是急出汗来了。当时就下了床了，就给司马懿深施一礼呀、啊。仲达，难道说你不愿领这颗帅印吗？如果那样，是中原必亡啊！现在我曹真要抱病上殿，去见天子，一定要拜仲达为帅。来来来，你随我走。说着，腾的一下，他就被司马懿那胳膊夹起来了。干嘛呀？夹着司马懿要去见曹睿。司马懿看，哎呦哎，慢来慢来，哎呀，子丹，你别忘了，你是在病中害我，这病全好了，你别问这些，快跟我走。慢着，说着话呀，司马懿又坐在椅子上了。子丹，实不相瞒，天子已经传旨了，拜司马懿为帅。天子要派人来取帅印，不过我没敢让人来取，因为征西大都督是您呐、啊，我甘愿做您一个助手。哎呀，曹真一听，这是什么时候了？司马将军，你还这么客气？司马懿这哪是客气，他这叫老谋深算。让你曹真自动把帅印交出来。曹真捧着印告诉司马懿，由仲达去拒敌，我曹真无忧矣呀、啊。司马懿哈哈大笑，他辞别曹真是挂印西征。